红一方面军同红四方面军在茂宫会合了，但是部队马上出现了粮食危机。为了找到可以充饥的东西，战士们呢就有点的饥不择食了，有的那挖野菜找蘑菇，可这蘑菇有毒啊。有这么一次，要不是这魏秀英侥幸发现，就能出大事啊。在进入草地之前这几天里，邓六金、廖四光、魏秀英和刘彩香住的沙窝负责收容啊红一方面军调的后边的伤员跟这病号，他们在这儿工作了七天，几乎呢那就是靠着挖野菜啊来维持生命。魏秀英还得负责到群众家里去做宣传工作，邓六金、廖四光、刘彩香每天出去寻找野菜，这几天下来一个个面如菜色，身体十分的瘦弱。这一天魏秀英天不亮就到藏包这个家中进行宣传，宣传红军的政策，跑了一整天，过了好几个村庄也没找到一个藏民。这是因为红军到来之前呢，藏民们也是受了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早就躲在这深山里了。魏秀英又饥又渴，好不容易找了一条小河沟，咕咚咕咚喝了半肚子凉水。天到黄昏，自己一天呢也没找着一个老乡，他也十分的难受。往前走，抬头看见不远处有这么一户人家，他这失落的心里又燃起来这么一丝的希望。天黑之前，他又赶到这个村庄，也找到了一个70多岁的老大爷，还有一个10来岁的小男孩。魏秀英很高兴啊，也忘记了饥饿和疲惫，热情地跟这一老一小啊宣传红军革命的目的。可是这语言有障碍，他这儿苦口婆心说了半天，这老大爷一个劲儿摇头。还好这孩子呀，哎，还懂那么几句汉语，给这魏秀英啊做翻译。老人听说红军闹革命是为了让穷苦人过上好日子啊，不像是国民党那个军队大兵欺负老百姓。老人家这脸上顿时也露出了笑容，赶紧让孩子上山把乡亲们都找来。很快这藏民们陆陆续续赶着牛羊回到了村庄，老大爷带着魏秀英到藏民家中坐一坐。魏秀英也很高兴啊，借这个机会向老百姓宣传红军的政策。藏民这屋子里全都点着牛粪，暖烘烘的，很多人家还很热情地拿出自家的牛肉土豆放在这火堆里把它烧熟了，送到魏秀英的跟前让她吃。饥肠辘辘的魏秀英看着这香喷喷的食物，真是嘴里啊直咽口水，但是他摸了摸自己的口袋，一分钱都没有。他不敢违反纪律，不花钱就随便吃老百姓的东西吗？热情的藏族老大爷一看他怎么不吃啊，呜里哇啦这么一喊，他也听不懂啊，小男孩还得给他翻译，说我爷爷说了，你要是不吃啊就看不起我们藏民。这可难坏了魏秀英，吃吧犯错误，不吃容易被误解，这可怎么办呢？他灵机一动，拿手一捂这肚子，哎呀呵、肚子疼，他借这个事儿很快告辞，离开了这藏族同胞的家啊，宁肯装肚子疼也不能违反纪律，不花钱就吃老乡的东西。但是带着收获的喜悦跟藏民们呢讲清楚红军的政策了，就完成任务了，赶紧往驻地走。他回到驻地已然是满天的星斗，都快半夜了，屋子里静悄悄的。魏秀英有点纳闷，姐妹们每天都比她回来的早，都回来呀、等着她，哎，今天这是怎么这么早就都躺下了？魏秀英放慢了脚步，轻轻地推开房门，到屋里一看呢，借着灰暗的灯光，一看邓六金、廖四光、刘彩香还有哨兵通讯员 全在床上躺着睡着了。哎呀，他赶紧到屋子里打算找点的充饥的东西，一看呢，伙伴们给他留了一些蘑菇汤，他尝了这么一口，感觉到这个汤的味道又苦又涩，他就没吃，就吐在地上了，这衣裳也懒得脱，就吹灯睡觉了。这是一排临时搭起来的地铺，几个女红军呢挤在一块，每个人只有很窄的这么一个位置。一向睡觉老实的这个刘彩香啊，哎，这回是斜着睡的，就一个人占两个人的位置，把韦秀英这个位置啊也给占了。韦秀英又好气又好笑，拿脚啊蹬了他一下，对方一点动静没有。韦秀英啊就喊他一声，哎，往里一点，给我让个地方，你们可真是好同志啊，没等我回来把这蘑菇都吃完了，给我剩点汤，又苦又涩的还占我的地方，挪挪挪挪。哎，他一边这么打着招呼啊，可对方啊，哎，一点反应都没有。这刘彩香还是一动不动。嘿，快醒醒，彩香，你是让我动手啊，我推你啊。刘彩香还是没动静，温秀英拿手一推他，他这脑袋这么一晃，软绵绵的，哟，这才发现有点不对劲儿。温秀英赶紧到地上啊，崴了这么一碗凉水，挤开他这个嘴啊，给他灌下去，摇晃他，彩香，彩香，你怎么了？醒醒，醒醒！一看自己的战友这个样子，温秀英吓得都快哭了。过了很长的时间，刘彩香这才啊艰难地睁开了眼睛，温秀英又惊又喜呀，彩香你怎么了？快说说，我们吃蘑菇中毒了。刘彩香用力地挤出这么几个字儿，又昏过去了。温秀英赶紧抓起水壶，跑到外头小河边把这水壶灌满，又拿了一些高锰酸钾和醋，全都兑在里边，然后拿这壶嘴对着每个人这嘴里灌呢，把这水灌满了，中毒的同志啊就开始呕吐，折腾了半天呢，邓柳金、廖四光、刘彩香他们这才清醒，脱离了危险。这些蘑菇啊，是上山挖野菜的南红军发现的，还密密麻麻长在这绿树荫底下，每个蘑菇足有碗口大，有白的，有灰的，各种颜色。还有美丽的花纹啊，又好看，个头又大，又光滑又平整。大家伙兴冲冲把这些蘑菇全都挖回来洗干净了，就煮着吃，结果造成了这一次可怕的中毒事件。魏秀英知道这个情况之后，马上带着自己救活的女红军们又赶紧去抢救其他中毒的指战员。为了防止类似事件再发生，上级特意发出通知，规定不准再采吃这种有毒的蘑菇了。在进入草地之前呢，部队专门成立了筹粮委员会，委员会要求每个人必须备足7天的干粮。哎呀，这可愁坏了驻扎在草地附近地区的干部休养连的女同志们，怎么连肚子都吃不饱，上哪儿筹集这么多粮食？康克清同志后来回忆说，在四川毛尔盖和卓可基这两个地方都是长征当中最艰苦的时期，主要就是缺粮食，没有吃的呀。在这种情况下什么都吃过，什么草啊、树皮啊、皮带啊、野草啊等等吧，在当时挖野菜也成为主要的食物来源。在挖野菜方面呢，还最属董必武有经验。怎么？因为他小时候就家里穷啊，经常吃野菜，在瑞金的时候积累了丰富的识别野菜的经验，他认识的野菜种类非常的多，哎，知道啊哪种可以吃，哪种有毒不能吃。非但如此，他还研究出各种野菜的吃法啊，有的煮，有的炒，还有他发明的八宝汤啊，有的呢还让他做成这个神仙丸子。在卓克基，董 董必武因为识别野菜有经验，经常带领女红军们前去挖野菜。有一天呢，他们刚到一座山坡底下，女红军们看见眼前山坡上有这么一片青翠的绿苗，大家都高兴起来，哎，那有土豆苗，兴高采烈的撒腿往前就跑。董必武啊，年龄大了，他跑得慢，在后边远远的跟着。可到了山坡上啊，女红军们都傻了眼了，怎么刚才看的绿油油的土豆苗啊，转眼之间全变成了青草和野菜。嗨，一个个很颓丧的往地上这么一坐，心里好不难过呀。过了好大会儿的功夫，董必武这才气喘吁吁跑上来，一看女红军们一个个眼泪汪汪的，很伤心的在这儿。哦，知道他们为什么难过了。姑娘们，别怄气呀，这种野菜更好吃。说着话，董必武就蹲下身子，带头开始拔。一看董必武有滋有味拔这些野菜，这女红军们也就跟着拔。拔了好大一堆，回到驻地把这野菜这么一煮，哎，果不其然，非常的好吃。有的女红军一口气吃了两大碗。从此之后，董必武识别野菜的名声那就更大了。但是野菜呢，也不是到处都有啊，毕竟这么多人聚集到这么一块荒无人烟的地方，就全靠着这野菜解决这个饥饿呢，人太多呀，所以这野菜到最后也找不到了。有时候为了解决这个吃饭问题，有的红军战士那真是有点啊不择手段了。这不择手段呢，也是带引号的。怎么？因为这儿是荒无人烟呢，有时候为了解决这个吃饭问题，大伙儿饿的呀，哎，这眼睛真是有点变色，晚上睡不着啊。李伯昭同志就闹了这么一个笑话，怎么晚上睡不着啊？他就起来转悠，找点吃的。哪有吃的呀？他出去转一圈往回走啊，哎，突然间发现，在刘少奇同志那个铺前有个小矮凳，这凳子上有这么一把绿油油的萝卜缨子。哎呀，这可是难得的美食啊。他一瞧刘少奇同志睡得正香呢，他悄悄地过去把这萝卜缨子就拿出来了，回到屋里拿刀把它切成这么几段，搁在锅里煮熟了。饿得头昏眼花呀，有吃的就行啊。哎，吃完了也不知道什么味儿，连汤带叶秃噜秃噜就吃完了。吃完之后蒙头大睡，可过了没多久就觉得浑身难受，就觉得天旋地转，五脏六腑啊一般疼啊。他赶紧爬着起来找水喝，可刚走到那个楼梯口，一脚踩空掉到楼下的牲口圈里了。这牛马粪的味道熏得他不停的呕吐，把刚才吃的那些萝卜缨子全给吐出来。一个藏族姑娘听见外头啊有动静，哎，出来看一看，发现了李伯昭，把他给扶到屋里，给他灌了点水。李伯昭这才回去，在床上迷迷糊糊睡着了。第二天一大早，刘少奇同志早上起来一看，床头放的这野烟叶子没有了，就问这警卫员。警卫员说不知道啊，昨天晚上就搁在这儿了。又问了好多人，也都说没瞧见。哎，这就怪了，怎么我这个留着晒干了当烟抽这烟叶子怎么能丢了呢？啊，难道他自己能长上脚走喽，扎上翅膀飞喽吗？刘少奇真有点生气了。这时候躺在床上的李伯昭啊，听大伙这么一议论，这才明白，我的天哪，昨天晚上自己吃的那是什么萝卜缨子，那是烟叶子。他这才赶紧爬起来把这事儿告诉了刘少奇同志。刘少奇一听啊，哎呀，这可太危险了，马上让人找来医生进行抢救。李伯昭这才得以脱险呐。 后来这事儿啊，大伙儿就当个笑话，在这部队当中就传开了。多少年之后，李伯昭到前线工作，每天吃这黑豆饼子，生活仍然十分的艰苦。有这么一回，他因为有事回到延安，到杨家岭去看望刘少奇同志。炊事员端上来这么一碗热气腾腾的烧猪蹄儿，而且告诉他现在延安正在搞啊生产运动，真正做到了丰衣足食，你就放开肚皮吃吧。刘少奇同志也满面春风的跟他开玩笑，李伯昭同志啊，我可以告诉你，咱们拿这野烟叶子当萝卜菜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你就放心的吃吧，再也不会中毒了。所以大伙儿啊，后来提起来李伯昭偷吃刘少奇的萝卜缨子，大伙儿都是啊放声大笑。那么也只有啊真正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才能够啊理解当时指战员的心情。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红一军团第2师第4团翻过了终年积雪、空气稀薄、人迹罕至的夹金山，到达了茂功县城东南的达威镇。在达威的木城沟，与前来迎接的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第9军第25师第74团胜利会师了。时任红四团政委的杨成武后来在一长征当中记述了这意外会亲人的动人场面呢，说对于红四方面军，当时我们只知道他们在闽江边的李番茂县一带活动，还不知道他们也到达了夹金山北路。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师，中央军委早就提出来了，我们抢渡金沙江，夺取大渡河，就是向着这个既定目标前进的。可哪知道我们当翻过大雪山，就突然的意外的遇到了亲人了，我们都有点啊半信半疑。那么侦察员一边跑一边喊，确实啊是红四方面军的同志，红四方面军的同志来啦。与此同时，山下也传来清晰的喊声，我们是红四方面军。顿时整个山谷啊响起了一片欢呼之声啊，震得山谷抖动。万万没想到，就在夹金山下会见了我们日夜盼望的亲人红四方面军的同志。我们蜂拥而下呀，跟红四方面军的同志紧紧握手，那是热泪夺眶而出，长时间沉醉在欢乐当中。200多天10000多里的征战，遇到的都是敌人的紧紧追击、重重堵截，还有想不到的层层困难。从来没有看到过兄弟部队的战友在湘江之滨，他们是那样热切的盼望与红四、红六军团会合呀，但是未能如愿。此刻突然跟红四方面军会合了，怎么能不激动啊，怎么能不欢喜呀？大家欢呼着涌进了山下的村庄达威村。达威呀，是一个有100来户人家的村庄。红七十四团是6月9日进占该村迎接红一方面军的。几天以来，战士们风餐露宿，四处的寻找，也是热切的盼望着红一方面军的到来。现在终于迎来了红四团，战友们高兴啊，那是分外的喜悦。战士们宁愿自己露宿，也得腾出房子来给红一方面军的第4团住，并且把自己的粮食送给他们。从村头到村尾，一群群的战士都在握着手亲密的交谈，互相问候，洋溢着浓浓的战友情啊。夜幕降临了，在喇嘛寺庙前的大屏上，红一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召开了会师联欢会。阵阵冷风吹打着衣着单薄的红军战士们，但是战士们 忘记了寒冷和疲劳，他们围坐在火堆旁，高声的欢唱，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啊，熊熊的火焰照红了夜空，照红了战士们的脸，战士们的脸上都闪跃着欢乐的光辉，夜都深了，谁也不愿意去睡觉，整个达威村处于沸腾的气氛当中。红一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毁尸的消息也通过电波传到了各自的总部。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师师长韩东山立即向红三十军军长李先念报告了会师的喜讯，李先念又立刻把消息报告了驻李藩的红四方面军总部。张国焘得到报告之后，马上给朱德、毛泽东发电报，同时呢，张国焘还给徐向前打电话，让他代表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写一份报告，火速派人送往茂功，由红一方面军的先头部队转送中央。在报告里，徐向前向中央详细地介绍了西北的敌我态势，并向中央提出建议，西征军万里长征，旅客名城啊，长途跋涉不顾疲劳，获得了很大的成绩和胜利。那么他说的这个西征军呢，就是红一方面军，说现在两军会师了，西征军也就是红一方面军应当啊好好的休息休息，休整休整，把下面的事情就交给红四方面军吧，哎，让我们在前面消灭敌人。那么报告呢最后也表示，红四方面军以及川西北数千万工农群众正准备着十二万分的热情欢迎我们百战百胜的中央西征军。那么从这份报告当中也可以看出来，红四方面军对于中央以及红一方面军的热切盼望与热情啊。与此同时呢，红一方面军第二师师长陈光也向红一军团和军委报告了先头部队在达维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以及红四方面军已占领茂功的消息。6月17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也到达了达维，受到了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的热烈欢迎啊。